我们刚刚读完了开始彼得前书。那从今天开始呢，我预备开始彼得前书的讲解，所以他请大家在家的时候就多多的阅读这一卷书，同时呢也要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能力，能够把这卷书讲解的清楚和明白。我们知道，在读任何一卷书之前呢，都要首先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就是作者是谁，另一个就是读者是谁。关于作者，这第一个问题，尽管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但圣灵也使用人的手将神所默示的话语写出来，所以人也是圣经的作者。所以你可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圣经是有40多位作者写成的，就是指经40多个人的手写成。既然圣灵使用人的语言，经人的手写出来，所以人的性格、经历等特征就内嵌在这个作品当中。所以我们了解一本书的作者，对我们如何正确的阅读和理解其作品来说，不但是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我们从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得知，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彼得，并且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后书3章1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所以我们得知这一封信就是第一封书信了，故此这部书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被称为彼得前书。说到彼得，我们首先想到在旧约里面也记载了好多的人物，像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还有大卫等等，圣经对他们的描述都非常的详尽，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他们的性格特征都非常的明显。但在新约关于人物的记载非常的少，可以说除了主耶稣之外，彼得是唯一一个花了很多的笔墨写了他很多事情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彼得作为12使徒之一，甚至可以说是12使徒之首，圣经对他的描述是最多的，在新约里面远超过其他的使徒。他生命当中多次戏剧性的表现，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关照我们自己，所以对彼得的了解是成为我们来看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说到彼得，我们首先想到他的职业是什么？是打鱼的。他在被招之前是以打鱼为生，并且他和他的弟弟都是从事这项工作，看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说到打鱼，我们头脑中可能会想到的是一些渔民在电视上，因为我的生活是在内陆，没有见过，可能沿海的地区会见到的比较多，尤其是一些中国的沿海的一些渔村。在我们的印象中，可能打鱼这不是一个收入很高、社会地位也不是很高的一个职业，就像农民、种地的农民一样。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彼得也是一个比较穷苦人家出身，但事实上在当时的话，能在加利利湖打鱼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做的，因为据说加利利湖的鱼非常鲜美，一打上来都作为 贡品都给上供给皇帝来用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彼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拿起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带刀的。有一次我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中，他提到说刀在当时也是很贵重的随身物品，而且作为武器并不是谁就可以随便带一把在身上的，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经常武力暴动的方式，起义不断，所以罗马当局并不允许人随便的拥有这样的武器。另外，彼得前书是在新约书信中被认为是语言最优美的一卷书，甚至因此有人以此为借口说彼得书信不是彼得写的，因为彼得是一个粗人，怎么会写出这么优美的文字来呢？但事实上，我们基本传统主流的学者都认为还是彼得亲手所写的，因为在当时其实希腊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语言是被大家广泛所使用的，所以虽然说是渔夫，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好像说话或者说他的文采就很差，或者没受过任何教育，所以这是他的职业。可是当也就是说可能还得当时不错的一个职业，当他拥有这样的职业的时候，主耶稣临到他的话呼召他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二兄弟二人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这种毫不犹豫坚决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在内心可能感受到主的呼召，但是呢却犹犹豫豫很多年，很多的原因就是放不下自己已经有的很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担心自己的家庭怎么办，还有孩子等等，一直犹犹豫豫，直到退休了，孩子都长大了，当然自己工作也干得累了，有的在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当然晚一些总比没有强，但错过几十年服侍神的工作的机会的话，你想一想，就不会像彼得那样得人如得鱼了。因为本来你可能一生，如果你做工30年，甚至有的长的50年的话，你可能能带领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信徒，还有的可能上万人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最后60岁是再开始去侍奉神，余下的时间当然就非常有限。还有一些人甚至犹犹豫豫犹犹豫豫，到最后慢慢的这种感动越来越冷淡了，干脆就忘了这件事情了。所以愿我们都能像彼得那样，一听到呼召我们都能够立刻去行动。但可能有人说，哦，这个呼召只是做传道人的，神也不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也没有呼召我这么做，所以呢这个故事就不适合在我身上。其实不是的，神可能呼召你的不是做传道人，但可能呼召你去做一个长老、执事，甚至在你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它都是一种呼召。重要的是我们是本着神呼召我们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种三心二意的方式，因为神最不喜悦的就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因为对神的三心二意说白了就是不信。彼得不但从一开始就这么坚定地跟随主耶稣，而且很快他就认出了主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宣告，因为基督英文叫 Christ， 它从希腊文 Christo 来的， 在希腊文 Christo 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彼得的宣告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等于在说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盼望了几千年的救主弥赛亚已经来到，站在他的面前了，就是主耶稣。这是一个可以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所以耶稣在当时就给彼得来改名，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彼得，西门巴约拿。巴约拿是什么意思呢？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儿子。我们英文说的 Benjamin 那个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 Benjamin 就是杰明的儿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当时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没有姓，他只有名字，而且大家叫的名字就反正夫妻就那几个，什么约翰啊，对吧，大卫啊，这些名字。所以玛利亚，你看玛利亚圣经里面有多少个玛利亚，所以为了区分是谁，经常就是除了提他本人的名字，还提上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甚至于谁谁谁的孙子，用这样来确定到底指的是哪一个人。所以以色列人直到后来在欧洲的时候才开始因着现代社会的一些需要强迫他们才有了 last 的那个。所以提到名字，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曾经给几个人改过名字，曾经为亚伯拉罕，他原来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神又为以撒起的名字，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每一次的改名都是有重大的意义，都启示了神的救赎计划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彼得的这次改名也是如此。所以在这次改名的事件中，一方面耶稣的身份被彻底的揭示出来，虽然是经彼得的口说出来的，但却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就提到这一段，记载了一段16章17节的时候，就对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也就是说，虽然是彼得自己说的，但这若不是神的启示，人自己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就像以前旧约时一样，是神自己在推动他自己的救赎计划的进行，并不是人手的工作。第二个方面，耶稣给彼得改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向门徒表明，耶稣他自己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一直敬拜了几千年的上帝，今日道成肉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只有神有权柄为他圣约的子民改名和命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和华这个名字只指圣父，不是的，圣父是圣父，耶和华名字在旧约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你说耶稣是耶和华没有错，圣灵是耶和华没错，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时彼得作为使徒的代表，通过神的改名显明了神的工作由旧约的祭司和先知的身上过渡到了新约阶段的众使徒身上。使徒取代了祭司和先知，代表神在地上工作。使徒们的书信就是神在新约时代神给他子民的话语，与旧约摩西和众先知的书信一样有同等的权柄，因为都是神的话。所以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彼得称自己为基督耶稣的使徒，这就显明他是代表基督向他们写信，他的书信的就是从神领受而来的。 提到使徒这个词啊，我顺便解释多解释几句。这个词本身来说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受了神的差遣，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都是神的使徒。但狭义的上来讲，使徒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话，特别作为神设立在他教会里面的一个职分的来讲，只有亲自受了主耶稣差遣的才是使徒。也就是说，十二个使徒过去了，教会里面就再也没有新的使徒了，圣经也已经写完了，不再需要彼得、保罗这样有使徒身份的人再给我们写信，有新的教导了。就像今天我们不再有祭司像献祭一样，因为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了永远的祭，从此献祭的事就停止了。所以作为神启示所使用的职分，祭司、先知、君王和使徒，随着他们的工作，圣经的完成都结束了。我们基督徒从广义的层面上，我们继承了这样的职分的功用，但在今日的教会里不再设立这样的职分了。另外，为了牧养神的地上的有形的教会，神在教会里设立了牧师、长老、执事，来去解释、应用他的话语和做怜悯的事工。我们再回到彼得身上，彼得这从前面看，这位意志坚定又有信心的人，一个这样从一开始就紧紧跟随神的人，也有跌倒的时候。在耶稣向门徒做了关于他自己最重要的启示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的时候，彼得怎么了？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中文的翻译是比较含蓄了，好像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很耐心的在劝。其实原文的意思，彼得说话的口气是斥责耶稣，也就是说他又像好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口气来批评耶稣，说你这事你不能干。我们当然也知道，接下来主耶稣就用极严厉的口气来批评他，而且直接称彼得为撒旦。主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对主耶稣说话的口气不敬，而是说他体贴了神的意思、人的意思，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因此就拦阻了神的工作。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很少听到这样的批评了，因为你一批评人，就会被冠以一个没有爱心的帽子，所以很多人宁愿让神的工作受到拦阻，也不愿意指出人的错误，结果就是教会会越来越软弱。就像今天北美的社会一样，无论多荒谬的事情，你都不能说，你都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是你不 tolerance。 对罪、对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能容忍，这就是最大的罪，这就是今天北美的状况。另外，我们要看到彼得还有一次更大的跌倒，就是我们知道的，在主上十字架之前，被祭司长和比拉多审判的那一夜，在那一夜，彼得三次否认主，可能是出于惧怕，因为兵丁都来了。如果自己承认是与耶稣一伙的，恐怕自己也被牵扯进去， 也可能夹杂着一丝的失望。因为你没有记得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瑟，雅各和约翰同他们的母亲曾向耶稣求官位，其他的十个门徒一听都立刻火了，很恼怒他们。所以很显然，所有的使徒包括彼得都有此想法，就是怎么跟着耶稣也混个一官半职的吧。而且彼得作为一个大弟子，理所应当的觉得他应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对。所以到目前，到耶稣被卖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耶稣啊，跟你混了这么久，不但官帽没捞到一点，现在小命都有可能不保了。所以彼得否认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是一伙的。你可以想一想，彼得这个时候已经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他跟着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学了3年半的神学，就在毕业的前一天跌倒了。所以这种跌倒，我们不只是有环境的因素，或者他一时的软弱，其实是他对主耶稣的工作和主耶稣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认识上的偏差。他的几次跌倒可以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彼得是一个奋锐党人，奋锐党的理想就是通过武力的方式推翻他们身上压迫他们的罗马人，获得独立，民族的独立。他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弥赛亚来了，神的国来了，就是在地上实现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军事性的强国。所以当彼得听耶稣说我让人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有一种想法，好，时机来了，我可以借机拉一支队伍起来了，打仗需要人嘛，而且你五饼二鱼就能喂饱了，我们这个后勤工作也解决了，这个后勤补给工作也没问题了，这打仗还不很容易，可以形成一支很强的对抗武装力量。他将耶稣看作是一个在上的官员，他这种是一种尊敬，当然没有错，但是他不明白真正主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主耶稣要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不敢接受的。但是当主耶稣又说若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他又很慌忙的说，哦，你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头和手都给我洗了吧。所以他很想与主保持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可是他又不真正清楚主耶稣的用意。所以后来尽管承认说，哦，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可是说完这句话接着又马上拦阻他上十字架。这就是他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是有背后的原因。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死来成就对人的救赎之功的，他不是用武力的方式。所以他在他当时就认为，如果耶稣一死了，显然反抗罗马政府的计划就泡汤了。他不清楚基督的国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下。他想努力地保全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用刀去砍人。看到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时候，又突然间断然否定他，要与他划清界限，以求自保。所以从彼得的失败，从圣经的记载上来看，他并不比犹大强多少。但是神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彼得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悔改了，因为他想起了神的话，他就痛哭，这是神的保守。主耶稣也说到，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好 像筛子一样筛你们一样，筛麦子一样筛你们，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是耶稣的保守才让他跌倒了又起来。这就是彼得和犹大的区别。犹大的出卖了主之后，似乎也有懊悔的一些痕迹，但他没有想到主的话，没有悔改，至终也没有信靠神。他因为他不知道神是可以是一个赦免人罪的主，就算我们曾经否认过他，他也可以赦免我们。不相信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对神最大的不信，这是最大的罪。而认识神的恩典和怜悯，有时候往往比我们自己的罪，比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更难。很多时候人不信神，真正的原因不是难在他们认自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难在他不相信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能成就对人的救赎，能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可以问自己一句话，今天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我们再大的罪都可以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吗？记得王明道先生曾经就是在受到逼迫式的审讯，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这种审讯的时候要求他加入三自教会的时候，他当时很违心的签字同意了加入三自教会，然后他放他回家，他一离开监狱的门，他马上就后悔了，他就哭，他一边哭一边说啊，我是犹大，我是犹大。但是哭着哭着，后来他又圣灵提醒他，他说哭着哭着他就变了，他说我不是犹大，我是彼得。也就是说，我虽然刚才否认了你，但是我还是信你的。所以他又回去跟人家说，我要把我刚才签的字拿回来。那这些人说，你拿回来去吗？可以，你就坐牢吧。他说我宁愿意坐牢，我也不能否认我的主。所以他就要回了他的签名，也因此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就住进监狱，一住40年，40年的牢。所以他今天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事。所以彼得虽然悔改了，我们看到，但是他对主耶稣的工作还是有一些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乎呢，又回去重操旧业，又开始打他的鱼了。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见到他时候，再一次给他呼召。这一次他不是告诉他你得人如得鱼，而是问他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是连问三次。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没有像英文一样有这个最高级的形式，语法形式，他们为了强调，为了表达这种最高级的强调的方式，他就使用重复，重复三次就是最高级。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重复三次就是一种最大的强调。彼得也回答了三次。那这里这些指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场景里面，彼得正在和那个加利利湖边打鱼，可能是指说打鱼这份职业，但可能也暗指了彼得以前所误以为的在地上的神的国。但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透过彼得这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无论什么事情，无论那些事情多么的对，多么的好，都有一件事情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爱那些事情比爱我更深。如果 你要爱我比那些事情更深，你才能服侍我。如果你觉得那些事情虽然好，但是你爱他比爱主耶稣更深的话，你没有办法牧养神的羊，你没有办法，甚至你没有办法跟随神。所以圣经记下彼得的故事，我们看到他有几个目的。第一，不要在教会里面看到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或对神的某些他自己的属性啊或者计划啊暂时不太明白的，就轻看他们，就是说他们甚至说他们是不得救的，这样你就少看了神大能的作为，小看了神的恩典。神随时都可以像翻转彼得一样翻转人的生命，重要的是我们该当如何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认识真正的福音。第二，真正的福音是关于天上的，不是关乎在地上如何取得成功。虽然我们在地上要努力的工作，将我们的日子做好，我们也可以参与一些政治性的事件，将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但我们要知道天上的天国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为了我们天上的身份，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放弃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第三，若我们自己的行为像彼得，我们应该及时的悔改，不要误用神的恩典，以为神的恩典，用神的恩典作为我们迟迟不去悔改的借口。若不悔改，你可能就不是彼得，而是犹大。所以圣经记下彼得这样的故事，是为了显出神的恩典和大能，并非是让我们要效法彼得的软弱，而是要效法他的悔改和刚强。所以讲到这里，有没有在彼得的生平中也会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呢？你今天可能还没有受到彼得所遇到的一些逼迫，但明天你就可能会遇到。比如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同性恋团体的一些压力，说你不够宽容，你会不会妥协呢？就像一些教会在自己的门口也插着彩虹旗，来表达他们拥抱，对，表达他们对同性恋的认可，表达他们的爱心。而且这些人还批评一些所谓他们口中狭隘的教会与这些狭隘的基督徒来划清自己的界限，就像当时彼得所说的，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就算你没有受到逼迫，没有受到了让你放弃你的逼迫，放弃你的信仰的逼迫，你有没有爱地上自己的事情更高过爱主呢？所以今天这句话，当初耶稣基督问彼得的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同样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面前，也要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爱神比我们所有的更深呢？这些可能是指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是指我们的一些名誉，也可能是我们现有的地位，也可能是指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总之，我们只有真的爱神比这些更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他们牧养好，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爱他们。这就是彼得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求主来坚立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像当初被 建立的心智的彼得一样，我们能够放弃一切，尊主为大。像彼得当初后来从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变成一个永远钉十字架的一个为主舍命的人，所以我愿主能够建立我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通过彼得他自己的故事，我们看到真的我们都是蒙了你恩典的罪人，我们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常常的犯错，但是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求你能够坚定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能够跟随的坚定，从一开始到最后，主啊，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脚步不跌倒，我们能够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愿我们爱你胜过爱我们在世上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